话是能力，你的话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充分的认识到这个紧迫性，体会到你的永远计划。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是最后一讲关于这个启示录，所以我要抓紧点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心里好像很不甘心。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然后我们就今天重点是讲这个十九章和二十章，启示录的十九章和二十章。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个启示录的大纲。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开始，过了多少天他升天了呢？四十天。再过十天呢是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一般把圣灵降临呢称为叫教会时代的开始，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有这样，现在到现在为止呢2000年。2000年以后呢，总有一天，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教会要被提，要提上去。教会一提上去呢，就要开始7年的大灾难。7年大灾难呢，可以分两段时期，前面3年半是比较轻一点的灾，所谓7个印 seal 七个印，在启示录第6章。后面的3年半呢，是严重的大灾难，那个呢，有7个号，吹响了7个号，最后呢，7个碗。所以你看，7印 7号 7碗，这个灾是越来越重，它是一种很有艺术性的一种层次。那么到7碗灾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就跟那个主耶稣呢，本来被提在半空中，然后就在一起降到地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谓第二次降临。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最后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种羞辱。但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要带着所有的基督徒浩浩荡荡、非常荣耀的降临在地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后，来到地上，就要开始一个1000年的千禧年的国度，这就是在启示录这个19、20章，特别是在20章讲了这个情况。然后呢，1000年结束以后，这个还没有完，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这个白色大宝座呢，就是开始审判，审判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活过来。为什么要审判呢？就要你活过来。所以很多人担心啊，坏人现在已经死掉了，坏人已经逃走了，坏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平平安安的死去。放心，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在等待着。启示录20章11到15节，等到这个审判以后，才最后决定他们的命运。那么就进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和世界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通常叫它新天新地。那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人类的历史真正的打上了一个句号。历史是有开始的，历史也是有结束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认为是无限的循环下去， 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前一段时间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三位一体的敌人，我们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的敌人也是三位的。这个最厉害的敌人叫魔鬼，他以龙的样子出现，然后敌基督以野兽的样子出现，第三位就是假先知以人的样子出现。今天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我们不是跟我们的这个周围的人打仗，我们是跟这个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是非常厉害。你不充分了解你所面对的敌人，你不充分知道你现在打仗的对象是谁，你很容易这个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就花很多时间，特别我们讲到敌基督，我们讲到了这个异端，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因为时间关不可能多讲。异端不是一个人，异端是一个教义，异端是一种思潮。好，我们再下去，到了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他要把这个龙，就是魔鬼抓起来，把那个兽，就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假先知，这个就是敌基督，这个就是那个假先知。你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惩罚是不一样的，这个龙是抓起来放在无底坑里面捆绑一千年，就说明呢还没有最后判刑。而这个兽跟那个叫这个假先知叫甩在火屋里。所以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先两个敌人解决掉了，一个就是假先知，一个就是敌基督，已经甩在火屋里。而这个魔鬼呢只是暂时的捆绑起来，暂时捆绑起来，然后甩在无底坑里面，叫他捆绑一千年。好，再下去，下面就是在历史结束前的五件大事。这件五件大事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耶稣再来了，这个魔鬼也抓起来了，等等，这种这个还没有结束，还有五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天降欢喜。怎么欢喜？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听这个知道这个，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第二，基督将再来，基督骑着一匹白马，带着这个很多的冠冕，十一节开始到二十章三，基督再来。第三件大事，众圣徒要一起作王。第四件大事，作王做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一千年的国度，魔鬼还要重新释放，再来制造叛乱。这件事情等一会我们也会来说明，这个神的计划是吧？神不把魔鬼彻底关起来，彻底的这个刑罚，还给他暂时的关起来，再释放他。然后呢，最后一件大事，罪人的报应。我们现在分一件件事情来看下去。第一件就是天降欢喜，哈利路亚，大合唱。来，我们来听听启示录，是。
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又说，
哈利路亚，招淫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
阿门，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
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
好，这个19章一开始，天降欢喜的第一件大事，这个欢喜就是哈利路亚大合唱，一共6次哈利路亚，表明神只有神
才配得敬拜和赞美。你想象当时约翰所在的那个时代，是罗马皇帝多明顺 Domitian 自尊是神。当时的罗马皇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把自己称为主和神，要大家拜他。这个是非常一个特殊的情况。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位这个总统、哪一位领袖已经狂热到这个地步。我是神，你们一定要拜我。多明星在这个约翰那个时代，他声称自己是王，是神。我做王不够，要是神，所以呢，要尊。就在他这样的时代，这个约翰的启示录提出了6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神、荣耀神，只有神配得赞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你可以看到神绝不把他的荣耀让给别人。神审判敌人，大巴比伦倾倒了，神做王了，他征服地上的君王。神早就是王，没问题，但是神在地上还没有真正的像王一样的出现，他征服地上所有的君王。然后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参加婚礼，他要发出去这个结婚的请帖。这里提到，凡是收到羔羊婚礼请帖的人有福了。你知道谁是被邀请的吗？谁是被邀请的对象？我们是心腹，心腹还有被邀请吗？心腹是当然的参加这个婚礼的，被邀请的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得救的那些人。 就是在旧约时代，旧约时代还有很多这种人，是吧？他们是虔诚的信仰神的那些人，他们现在都要被邀请出来，都要被请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新旧约就统一了。我们是羔羊的妻子，我们是新娘子，然后呢，还有被参加、被邀请来参加我们婚礼的人，那就是旧约时代的圣徒，那就是在大灾难七年期间被杀、被得救的。所以这个第一件大事，天降欢喜，神审判了这个敌人，那就是敌基督，那就是这个巴比伦。神做王了，心腹已经预备好了，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有人这样说，当心腹基督徒来到基督审判台前，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被提到半空中，我们并不漂亮，我们带着皱纹，我们有玷污，我们是还是软弱的。但是在空中与主相会以后，神开始打扮我们了，就好像新娘子专门经过一番打扮以后，在这个时候，新娘子是穿上非常漂亮的衣服。这个你刚才听到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停了，因为我不能有很长时间把整个这段放完。在十九章里面，新妇是非常漂亮，所以已经从一个不干净、不完全，今天的教会是这个状态，不完全。但是有一天，这个教会是那样的洁白，那样的美丽，那么样的可爱。我们下去。好，刚才提到的那个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的真基督出来了。他是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字叫诚心真实，表示他是信实的。他的名字被称为神的道，他是就像一把利剑，他拿着一把利剑，这就是神的道。他要降临地上，要建立国度啊。这个就是基督降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骑着驴驹的一个谦卑的仆人，现在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他骑着白马，拿着利剑，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再下去，这就开始千禧年了。我这里稍微讲一点，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
听一下，哎，听到这里面的话，这是都是圣经里的话，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两次复活。这个就是神自己安排的一个计划。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千禧年，这个所谓的 millennial， 这个是一个拉丁字，是吧？这个 这个后面那个就是年，前面就是这个一千年，是吧？那么现在有两派，一派叫做无千禧年派。到底这个千禧年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国度，是一个真的，还是这是一个灵异的？所以呢有两种见解，一种呢是无千禧年派啊 millennialism， 这个就是没有；一种呢就是千禧年派。今天呢在神学上呢这个争论很明显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千禧年国度是一个预表，比喻性的，不是真的，所以呢不存在这个国度，不存在耶稣基督真正到地上来做完这件事情。这个好像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教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所有很多人都信主，在地上有很大的建设，就好像我们在山镇影响这个社区，这个社区都被我们教会影响了，我们就好像做完了，我们就好像在这个山镇地区呢是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影响，就是教会在世界上也很大，所以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说呢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像这个人间的天堂，人间的乐园，这是一派人的想。第二派呢就是所谓叫千禧年派，千禧年认为这个千年国度不是一种比喻，是真实的。为什么真实？下面这几个理由，在这个启示录20章里面6次提到千年，它绝对不是说偶提一提，好像是作为一种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千年是10乘10乘10表示完全完全完全，所以三个完全，这个完全的立方，3次提到一千年，非常具体，把这个一千年看成是一种比喻，好像看成是一个大约一个时间，不像。第二，这里提到了第一次死人复活的时间，有明确的第一次死人，如果你没有千年国，那么第一次死人复活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时间讲不出来，那个无千禧年派讲不出这个时间了，什么时候。第三，关于国度的应许，圣经里太多关于国度的应许，大家记得吗？主导文耶稣叫我们这个祷告的一个这个祷文里面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是一个空的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灵异的概念吗？愿你的国，要我们求这个国降临，这个国要降临的。最后也是蛮重要的，对人性和罪性的最终鉴定。为什么说这是对人性和罪性的最终鉴定？千禧年国度以后，千禧年什么？一千年，耶稣基督做王，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做小王啊，他做大王，我们做小王，我们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个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多美好，是不是？这个话没讲了，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了，这个全是基督徒，最属灵的基督徒，而且都是改变过的基督徒，还有耶稣基督亲自来这个管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应该都是非常听话的，都一个一个都是非常爱主的，都是非常属灵的，是不是这样？我原来想应该是这样，耶稣基督都做王了，你说还有什么话讲，是吧？如果叫你耶稣基督做美国总统，那这个美国应该好得不得了了。但是一千年以后把魔鬼放出来，魔鬼为什么要放出来？来考验一下这千年国里面的那些人，你到底是对基督是真的忠诚，还是因为他是王你有点害怕，你不好意思，有没有？是不是啊？ 我们在大陆的时候，这个大家政治学习都表示对这个领导的非常尊敬，但稍微领导一变，下面又变了，是吗？真的忠心和假的忠心要考验的，怎么考验？魔鬼放出来，一放出来以后怎么？大批的人叛变，叛变的结果说明什么？人心和罪心的最终鉴定，这次鉴定是彻底的鉴定。现在你鉴定不算数，因为你可以怪是政府不好，是这个国家不好，是周围的人不好。到有一天耶稣做王，所有的基督徒做市长、副市长，所有的这个都是这种最属灵的人，是吧？那剩下来的人，这个应该来说没问题，但是魔鬼一放出来，大批的叛变。叛变的人数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又要发生一次。你看圣经怎么讲？又要一次大战。怎么大战？耶稣就要把他们彻底消灭。这个时候就说明了，唯独恩典，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就是耶稣做王也不行，就是你靠一个基督教国家不行，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有这样一种这个好心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完全从心里。唯独你要非常强调这个教义，你要非常信靠神，不是你做好，你做不到好，是这个，这是一个最后的一次画一个句号，告诉你人心不可去相信。好，我们下去。好，我们再把这个以前我也提到过的关于千禧年的这个国度的观点这个区别，因为这个是神学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有一种叫前千禧年的一种论点，就是十字架到耶稣再来，这个就是教会时期，我们简单说这叫教会时期。耶稣再来以后开始千禧年国，千禧年国结束，永恒开始，这就是我们普通的福音派都接受的千禧年学说。还有一种叫非千禧年学，那就是从十字架开始不存在实在的地上千禧年国，所以我们这个就等于是千禧，现在就是千禧年，而且这个千禧年呢不是一千年，可以两千年、三千年，就是一个比喻性的。这段时期教会不断的发展，这个人心越来越倾向这个福音，那么等于这个国家呢在千禧年国就在出现了，那么然后耶稣再来，这个开始永恒，这叫非千禧年。还有一种叫后千禧年，就是这个耶稣再来是在千禧年国以后再来的啊。那么就是这个十字架以后开始一个教会，教会开始以后呢又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好像是一个千禧年的国度，然后呢在这个国度快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再开始永恒。所以呢是三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呢宣道会呢是接受这个前千禧年说啊，我这个也因为我们这个对教义不是太重视，是吧？这个一般来说呢，你要这个像这个有的地方人家是非常重视这个教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宣道会的立场。我没带来这个宣道会的立场，宣道会的立场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告白里面，我们是接受前千禧年，在前千禧年开始的时候耶稣再来。好，我们再往下，即使接受前千禧年，它同样还有一个灾前背题和灾后背题的问题，就是说你接受这个千禧年国度，而且接受耶稣是千禧年前， 来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灾前背题和灾后背题，还有一个灾中背题，所以还有三种不同观点。所以在宣道会内部呢，虽然我们是接受这样一个，我们还有三种分，这个以前我都讲过，我今天就是再简单的给你告诉你一下啊。在这个灾前背题呢，就是灾难还没开始教会题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放心了，你不会碰到那个大灾难。那么灾后背题呢，就是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教会再背题，那这个很可怕了，就是大家都要看亲眼看到这个7年大灾难。还有一种呢，就是灾中背题，就是在灾难中间大概是3年半的时候，那么提上去。这三种观点呢，都是存在。我想呢，这个很难说，非常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赞成灾前背题，就是神要把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灾难。好，我们再下去。刚才我讲到人心的最后坚定，为什么神要建立一个1000年国度？这一点呢，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深思一个问题，令人深思：当人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有完美的政府领导，他们会变成义人吗？就是问这样一个问题。不是靠信心，靠环境，靠政府，靠国家，他能变成义人吗？今天其实很多的人都在有这样一个理想，希望通过国家的建设，通过这个教育，通过各种方法造就人，这个帮助人，关怀人，使人变成义。回答非常肯定，不，他们的顺服是虚假的，他们的罪性是客观的，最后在罪性的驱使下，他们会跟着被释放的撒旦一起背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当然我们现在没经历，将来经历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吧？你看背叛的人有多少，开始都讲得非常好，哎呀，耶稣基督是我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当总统嘛，是吧？这个总统像都贴在我们这个房间里嘛，耶稣啊，不得了啊，无限伟大，无限光荣，无限正确的。但是最后，当魔鬼一出来的时候，他去跟着魔鬼跑了。哎呀，这个事情实际上很多人都可以想象得到。今天的社会，今天很多的现实，就是告诉我们人心最后被鉴定出来是坏的，人心是邪恶的，只有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更加坚定了这句话，唯独救恩，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如果不通过耶稣。我们再下去。好了，现在开始第二次复活了，这批人背叛了，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万王之王，万子他的能力很强大，是吧？他口中的剑，他这个利剑，他很快就把这个叛乱的人镇压下去。镇压下去以后做什么事呢？就叫第二次复活，这个罪人的报应，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五件大事了。在这个大事时候呢，天和地都要逃避，罪人无处可藏。这股力量好厉害，棺材打开，人活过来。我们现在只能做了一个审判棺材，是吧？现在审判死人是有的，但是你把死人叫他活过来审判的，没有人能有这个能力，是不是啊？只能够这个做个样子审判棺材。这个神有这个能力，神的能力就活过来。你犯罪你逃吗？没地方逃，无处可逃，活过来。死亡和阴间交出来，把死人交出来，这个权柄，哎呀，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如果你真的信了以后啊，我告诉你，你心里真是要小心一点，你隐瞒不住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想鬼鬼祟祟的做一点事情， 你到阴间里去做事情都可以把你阴间里拖出来，是不是啊？今天我们人有这个办法，今天这个社会，比如说啊，现在我们去这个像美国要去打这个本拉登，是吧？专门去找，从阿富汗找哪里找？但是如果本拉登死掉了，他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了，是吧？只好结束了。但是耶稣基督有办法，死掉了活过来叫你再来接受审判，听懂这个意思吗？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心里好好那个不安呢、啊。所以我们常常对那些死掉的人好像非常抱不平，哎呦，他这么坏，怎么也死掉了，他死的时候还那么舒服、人家那么好啊，那么虔诚的基督徒却那么痛苦。你放心吧，你小看我们的神了、死掉的要活过来，只有这样一位万王之王万主，只有这样一位创造世界的神，他才能实行最严厉的审判。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他的慈爱放弃他的公义，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公义放弃他的慈爱。来看看这个内容，审判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案卷。审判是有根据的，他绝对不是随便去审判，根据案卷，罪人要为所听到的道负责。你今天听到了，你要负责任，绝对不是开开玩笑，哎呀听听算了，好好好玩的，这是关于生与死祸与福，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要负责任。审判是根据记载人行为的册子来决定在地狱所受惩罚的程度。有人说啊，我从前也是认为这样，大家都进地狱嘛，算了，还要审判什么的，反正就进地狱拉倒，是不是啊？不对，地狱里面还有程度。上次你看到我给你看的那个电影吗？当天那个意大利的这个戏剧小说，他把地狱分成九层，这是他的幻想，是吧？这是他的这个，但是圣经里确实有这段话。林元伯，你读读看，这个马太福音11:20-24。所以这几段话就是给那个意大利那位神学家想出了一个多层地狱的。其实这个思想也不是啊，意大利人，我们中国也有什么18层地狱是吧？地狱是有程度不同的，所以要审判你，有册子，你看要根据要记载人行为的册子。那个蛮厉害的，你现在的行为都要登记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册子是什么册子，是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本小书，每人一个名字是吧？这个林元伯的，然后呢可以看看。我想不会那么简单，你可能不承认，他会给你看到，你会看到的。所以呢，没有陪审。没有辩护，没有上诉，这个审判厉害吧？没有陪审，没有辩护，没有上诉，审判的结果是第二次的死，地狱和后户。很多人不理解这点，我们这样一位慈爱的神，基督教是讲爱的，怎么老是活审判地狱？这个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吗？ 这个符合基督教是爱吗？好多人不理解。看下一章，地狱的存在合乎人道主义精神吗？我的回答，地狱见证了神的公义，他一定要审判罪。我们讲神是公义，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他不会轻易的把有罪当成无罪，那就是不公义了，不公平了。你也犯罪，你犯罪我不犯罪，好像两个人都一样，大哥二哥，那就是不公平了。犯罪跟不犯罪的人同样对待，就是不公平。地狱见证了神的公义，他一点。第二，地狱见证了人的责任，人不是机器人，他有选择的自由。神没有把人送进地狱，是他们自己拒绝救主，把自己送进地狱。这是对自由意志的圣经清楚的一个概念。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不是自由人，而不是这个机器人。人有自由选择，今天你有选择的权利，你有选择的机会，你要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神绝对不是给我们一批好像幼儿园的小孩子讲讲话，大家都糊里糊涂，你有责任。第三，地狱见证了罪的可怕，罪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以为罪好像是这个，好像是一个错误啊，是一个不足啊，就是原谅一下算了嘛。有一个1990年，有一位那个飞机上有一位客人，在这个空姐盘子上面，他放了一包东西。他说，大概是1991年，他说这个是炸弹。这个空姐就问他，真的吗？他说是的。好了，这空姐赶快就把这个盘子就拿进去了，放到这个飞机上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就告诉这个机长，他们就只能在这个东京赶快降，把上面的汽油现在就赶快这个在空中撒掉。这个乘客呢，觉得有点严重，所以他跑到这个对乘客对那个空姐说：“对不起，我是开个玩笑。”这个空姐回答说：“你要为你的玩笑承担责任。”东京机场下来，警察等着逮捕判刑。就这样一个玩笑开不起。你是自由的人，你要承担你所选择的责任。你不是小孩，你是有头脑的人，你要为你所有的选择承担责任。今天有很多人好像迷迷糊糊，好像年纪大了，好像他不懂得生与死、是与非的问题。开这样大的玩笑，开你自己的玩笑，你想想看，还有什么人比这个更愚蠢的？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地狱的存在。你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人的角度。人的角度常常小事一桩嘛，比如说这个亚当啊，吃了一个这个分别是善恶的树的果子啊，算了算了，对不起了，以后不要再吃了，对吧？但是从神的眼光怎么看呢？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不能吃，你非要吃，而且我告诉你吃的时候就要死，你还要吃，那跟这个乘客放一包东西啊，说这是炸弹，他要开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开不起。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罪，罪是非常可怕的，罪是不能轻易去对待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发现很多人聪明反被聪明所误，他自以为很聪明，他去开这种玩笑。你知道在神眼里来看罪吗？神甚至于都可以把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谁把他钉死的？是我们，是我们的罪，也是神自己。神容不得一点罪，连他的儿子都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罪的可怕。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地狱的存在有道理。最后，神已经提供了一条逃避罪的路，他已经给你了，告诉你这条路可以逃避罪，请走这里。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听，他会因为你不愿意听，他就降低他的标准来改变他的条件。因为你某某人是吧，因为你林愿伯的缘故，我把条改变一下。你想一想看，我们这位神会这样做吗？为你的缘故来改变一下这个条件。神给了你出路，给了你生路，你不认真去对待这条生路，那么第二次死亡等待着。开始又从一座花园结束。最好的描述就是比较。这个新的花园很难想象，所以大家都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新的到底什么，新耶路撒冷到底什么，大家都很多人都喜欢知道那个 detail， 都喜欢这个去感受一下这个新到什么程度。人很难，所以我们只好比较。他的比较什么？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或死亡。我想这个比较已经足够了。你不知道眼泪吗？你不知道悲伤吗？你不知道痛苦吗？你不知道死亡吗？你都知道。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不再有死亡，这就够了，这最清楚了。再就是比你讲其他的这个 detail 这个细节，你像这个圣经的话，有时候用词，你仔细去分析，你仔细去读，你阅读又可以看到它的用词的深刻。它绝对不是随便去写两个字发挥一下，它是神的启示。它这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同。从最初人类开始是伊甸园，神在花园里行这个走，跟人在一起。接着呢，人犯罪，神在会幕里跟人可以说是一种同在。再后面是在圣殿里跟人同在。再后面呢，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人间，跟人生活在一起。耶稣基督降生，教会开始以后，是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和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是这个，到那一日呢，就是神的永远同住，神就住在这个新的城市里，新的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好在神的永远同在，是一座城，一座圣城，一座美丽的城，在性质上是新的，所以呢，这个一切都更新了。旧的世界结束了，新的世界开始了，再下去，这又成为叫新耶路撒冷。他把旧约和新约的众圣徒合而为一，有十二个门，代表十二个支派，这是旧约；十二个根基，代表十二个使徒，这是新约。新旧约合起来了，神把新约和旧约统一了，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困惑旧约这个到底怎么样？新约，你放心， 神的计划最后就是新旧约的统一。这个城四边是相等的，表示城的完美四方。这个城的规模是1500英里平方，就是长是1000英里，宽是1000，高也是1500英里。如果它的面积相当于美国的1/4，说明它的这个地方是足够的。这个当然你只能够去这个想象，你也不能够 去仔细去量一量，是吧？它如果说是一层一层的话，高也是1500英里的话，那它有多少层呢？啊，如果10个英尺是一层的话，那有多少层呢？你有这个，你自己回去做个算，那所以是足够你住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足够住，你的地方很多的，在那里有神的同在，有足够的地方。在那里有各种宝石，红颜色、蓝颜色、绿颜色、黄颜色，还有一种叫红碧玺，这个颜色都很难判断，很多人都不大知道这个颜色。说明什么？我们神是一位美丽的神，他要把自己的美赐给这座城。我们的神是很美丽的，你不要老是在想神好凶啊，好厉害。我们的神是非常可爱的，是非常美丽的，他要把他的美丽给这个神。在这个城里面有一条河，还有一棵树。过去我们祖宗没有吃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很遗憾。今后这个树象征着丰盛的生命，将要给大家充分的享受。除此之外，完全的侍奉。我们在天上做什么呢？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会不会感到很乏味呢？就一天到晚在那里喝水吃果子，圣经里有句话就是在启示录，我们还要侍奉，不是光唱哈利路亚，不是光赞美，我们在不仅赞美还要侍奉。到底怎么侍奉呢？没有人知道，有人这样猜测，我觉得给你这样一个看法，他说可能要派我们到宇宙的各个地方，很远很远的宇宙，去执行特殊任务。当然这个只是猜测，但是你还是很有事情做的，你绝对不是单调乏味的在那里光享受。不过有一点，将来的侍奉要通过现在的侍奉做准备。你现在不侍奉，你将来会后悔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看重教会里面的侍奉，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即使你做那个音响管理人员也是一种侍奉，将来可能叫你管理非常复杂的音响，向宇宙的这个全宇宙广播。有了你事情做，这是一个完全的侍奉。再下去，好了，这就是对比了。创世纪1-3，讲到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启示录20-22，讲到一个新天新地的出现。当时神称黑暗为夜，最后再没有黑夜。神开始造2大光，那时候最后再没有太阳和月亮。为什么？神自己就是光。当时人会死亡，最后不再有死亡。当时魔鬼迷惑人，最后不再有魔鬼迷惑人。当时罪进入了世界，最后不洁的东西、不洁的人都不能够进入那个城。这个城是非常的这个保护起来的，不给任何不圣洁的东西可以进入。 人与神关系破裂，神的帐幕就在人间。魔鬼当时似乎得胜，羔羊最后胜利。当时神对人的惩罚要加增你的苦处，最后再也没有眼泪、悲伤和疼痛。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是遥遥呼应的，从头到尾，它非常的对称。神有一个完全的计划，你将来都会亲身去经历到，将来我们可能还会见面，可能吗？当然，很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见面呢？但愿如此吧。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知道你就快来了，这个世界已经逐渐走向它的最后一天，让我们高兴地迎接你再来，让我们精心地预备你再来。主啊，愿你快来。我们这些作为你儿女的，作为你的新娘子，我们被你所爱，被你重价买来，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我们对你的信靠。感谢主，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愿这个恩典激励我们在地上学习侍奉，学习跟随你，到有一天我们要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会心里感到高兴，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间。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失落，我们都会一起在天家，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再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